赏国粹京剧，品文化内涵，京剧漫谈。
又到了我们的京剧漫谈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单簧。我们上期节目以智取威虎山为例，谈了样板戏不是戏，我们当时谈了上半部分，今天我们就来谈下半部分。自取威虎山的第三场叫做深山问苦，在这一场里，杨子荣来到了猎户老常的家，他对小常宝描述了这一带如果解放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他语重心长地唱道，这一带也就同咱家乡一样，美好的日子万年长。那么据临海县杨子荣纪念馆里面的介绍，杨子荣一举消灭座山雕是在1947年的2月7日，而他在深山问苦呢是在1946年的冬季。那么杨子荣的家乡山东省茂平县是什么时候正式成为共产党的统治区的呢？他们称之为解放，在这里呢我也暂且叫做解放吧。那么这个茂平是什么时候解放呢？是1947年夏天，也就是杨子荣深山问苦6个月之后，他的家乡才解放。这杨子荣怎么可以知道6个月之后的事呢？他怎么可能像小常宝描述在半年多以后发生的事呢？那时候他的家乡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反动派黑暗统治下，怎么会是美好日子呢？还万年长呢？何况杨子荣根本就没看见自己家乡解放的情况，因为杨子荣是在消灭座山雕之后的第16天就死了。这是这个杨子荣纪念馆上面是这样写的，也就是1947年的2月23号牺牲的。是怎么牺牲的呢？上面是这样写的，在追歼皖匪镇山炮丁焕章时不幸中弹牺牲的。他死了之后的几个月他的家乡才解放，他不是在说假话吗？另外这场戏还有这么一个情节，座山雕等人要吃百鸡宴，也就是说座山雕50大寿的时候宰了100只鸡来庆贺。他们总共才20多人的土匪，他怎么去吃100只鸡呢？平均一个人要吃5只鸡不撑死他吗？如果2个人吃1只鸡的话，那么座山雕就不是一只小股的土匪了，而是一支有200多人的大队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杨子荣他们那个10多20人的小分队又怎么可以围歼座山雕呢？样板戏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不真实性。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参谋长，在原著里面他是有名字的，叫做邵建波，但是为了突出杨子荣这样的英雄人物呢，所以他的名字就被免掉了。在样板戏那个年代呢，把这种称为三突出，也就是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要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要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和主要英雄人物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所以邵建波就变成了无名无姓的了。那么这个参谋长实质上呢是这支部队的首领，他在去到李永琪家的时候呢，把李永琪当成农民，称他为自己人，因为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嘛。当他知道李永琪是铁路工人的时候，他上前握着李永琪的手大声地说，那更加是自己人了。这个听起来好别扭啊， 难道农民是次一点的自己人吗？如果是这样，那毛泽东等那些农民出生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不是正宗的自己人了。这不光是不真实的问题，还有分化工农群众的嫌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歧视。在第四场定计这一场戏里，这个参谋长呢赞颂杨子荣，他是这样唱的：杨子荣有条件把这副担子挑，他出生雇农本质好，从小在生死线上受煎熬。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出生很穷，所以他本质是个好人。这就奇怪了，那么希特勒又算什么呢？希特勒比杨子荣更穷啊。那个杨子荣在山东茂坪，他们还有间泥砖房，还有间茅草屋，而希特勒白天在车站里搬行李，晚上却是在公园的长凳上过夜的。你能够说希特勒虽然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他本质是好的吗？还有啊，那毛泽东可是出生在个富裕家庭啊。在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就讲过，他们家有29间房，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韶山的那间著名的毛泽东故居，共有29间房。他们家拥有多少土地呢？总共有22亩耕地，一般家庭啊有7-8亩土地就足够了，而毛泽东却有22亩可以耕种粮食的土地，而且屋前的两个鱼塘是他家的，屋后那两座山也是他家的。毛泽东出生如此富有，你能够说毛泽东这个人是蛮好的，但是本质却是坏的吗？还有中共的其他领导人，邓小平啊、周恩来啊、陈毅啊，他们出生都是富裕人家，我们可以说他们本质都不好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
您现在听到的是以智取威虎山为例谈样板戏不是戏。我说样板戏不是戏，有人就想了，那样板戏不是戏它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啊，样板戏就像那个宣传部发出的那个宣传资料一样，没有血没有肉的。往好一点想呢，它最多也就是像文革时期那个黑板报的街边表演一样，什么三句半啊那一类的。从戏的内容来看，在我看来啊，样板戏和中国传统的京剧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中国戏剧呢是提倡善的，是提倡和的，不但是将和相要和，不是有出戏叫将相和吗？就是说为了国家，为了整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将和相要精诚合作。当然不光是将和相了，有钱人和穷人，国王和大臣，以及父子夫妻，都应该以和为重。戏剧里面虽然也有不和的，那也是为了反过来衬托那个和。中国的戏剧呢都讲究要仁智，要讲忠义，要讲忠诚，要讲这个信用。戏剧里虽然有奸臣是不讲信义不讲忠义的，那也是为了反衬这个主题的。但是样板戏不是，它讲究的是要假的，要和你斗的，要挑起仇恨的。可以这么说，中国戏剧里面所提倡的那些正义的应该褒扬的东西，在样板戏里却恰恰相反，是要被贬的。 而在戏剧里，那些弄虚作假、令人不齿的东西呢，在样板戏里面却是被包养的。记得在那出《十常侍祸乱朝纲》那出戏里面，有一段道白呢，恰恰可以反衬今天样板戏的邪恶。那段道白是这样说的：狐朋狗党一朝篡权，欺压百姓，祸乱朝纲，卖国求荣，让利藩邦，中原大地不得宁日，罪恶滔滔，众目昭彰，万民切齿，天下共愤。最后还唱了两句末板：有谁知那阉党狡诈凶残，殃黎民，祸国家，离经叛道。你看看京剧里中国人民所不耻的东西，不正是样板戏所包养的政权吗？好了，关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就谈这么多了。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唱，还是京剧《逍遥经》里那个汉献帝的一段唱。我们知道汉献帝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皇帝，而这个演唱者高庆奎的声音呢，高亢，正好符合汉献帝这种年龄特征。这段唱呢很长，上一次我们欣赏了开头的两句，今天呢我们就听一听中间的一段。唱词是这样的：曹孟德与福后冤家作对，害得他魂灵儿不能相随，二皇子年岁小，孩童之辈，他不能在灵前奠酒三杯，我恨奸贼把孤的牙根咬碎，上欺君下压城，做事全非，欺寡人在京殿不敢回对，欺寡人好以是猫鼠相随。演唱者著名京剧大师高庆奎。
Thank you.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您刚才听到的是以智取威虎山为例谈样板戏不是戏。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京剧漫谈节目，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ozvoice.org ozvoice.org。 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 soh@soundofhopeaustralia.com soh@soundofhopeaustralia.com。 京剧漫谈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国语手机 APP 为每周三晚上6:30，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30。有时候我们也会在 FM 的调频台上播出，播出的频道和时间是悉尼 FM90.1， 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30到9:30之间，悉尼 FM90.1。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30到9:30之间，欢迎到时收听。